川普執政可能快速對台灣大型軍售，這個現象中共驚了。華為試圖以三倍薪水挖走台積電員工，中共威脅迫在眉睫，台灣生產設計無人機無疑參戰。菲律賓批准購買40艘巡邏艇部署南海。以色列公民不敵金錢誘惑，為伊朗效力被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川普在美國大選中成功取得連任後，有消息人士披露，中華民國政府可能提早與華府達成新的大筆軍備交易，以展示其增強自衛能力的決心。川普曾經表示，台灣需要加強自衛能力，應向美國支付國防費用，而不是搭便車。同時，台灣和美國的半導體行業可能存在競爭關係，這個令川普上台後的對台政策倍受關注。協助華府和台北之間防務交流的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瑜伯告訴路透社，台灣嘗試開始和他們接洽一項防務方面的重大軍備交易。他補充說，這項交易可能會在明年第一季度進行，他們會同時通過幾個大型平台大手筆購買武器裝備。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武器裝備供應商，上個月美國宣布了一項新訂單，將向台灣提供將近20億美元的導彈系統。台灣持續受到中共當局的武力威脅，上個月中共軍隊進行了新一輪環繞台灣的大規模演習。11月7日，台灣外交部在提交給立法者的一份書面報告中指出，中共可能會在美國新政府過渡期間用更多的軍事演習、黑客攻擊或者其他形式的心理戰，試圖測試美國。一位前美國官員表示，他評估台灣極有可能迅速採取行動，以促成與美國的重大軍備交易，來取得川普政府的支持，並消除川普在台灣半導體問題上的任何疑慮。這位官員說，台灣希望迅速鞏固誠意，以爭取川普的信任。1979年美國和台灣終止正式外交關係之後，仍然保持穩定的非官方關係。按照雙方簽署的台灣關係法，美國承諾協助台灣維持其自我防衛能力。星期四，台灣外交部長林佳龍沒有直接回答記者關於向美國支付安全協防費用的問題，但他告訴立法者，國防支出將會增加，目前台灣的軍費支出約佔 GDP 的 2.5%。 他說趨勢是不斷增加。中華民國國防部在回答路透社提問的時候，引述了副部長柏鴻輝星期三在立法院的評論。柏鴻輝說，部長顧立雄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台灣自衛的決心將永遠不會改變。匯理國際政策諮詢集團董事長譚耀南建議，台灣現在就要思考川普完全執政的應對路徑，不能夠等到明年川普上任才來溝通，台灣應該承諾增加國防支出。資深媒體人唐正遠認為，川普可能加大對台灣軍售的力度，目前台灣從美國獲得的最先進的三款武器其實都是在川普時代拍板出售給台灣的。川普的目的是以升高中共入侵台灣的這樣一個成本，這個成本高到最後迫使中共不得不放棄武力入侵台灣的這樣一個計劃。對於美國是不是要真正地來出兵保衛台灣，川普其實是回到了戰略模糊的一個基點，他不希望被對手看到他的底牌。唐正遠認為，中共入侵台灣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全球性的一個地緣政治的事件，會直接影響到美國最關鍵的核心利益。川普想要回歸白宮， 最主要的一个政策核心就是要令美国重新伟大，恢复在全球实质性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他不可能会允许中共来夺取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唐正远表示，中美之间大国竞争，争夺全球领头羊和话语权的最关键的一张牌，就是台海这场战争。如果美国放任中共吞并了台湾，美国的领头羊地位必然就会失去，这个和川普的政策主张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川普他虽然有时讲的话作为一种外交语言，他可能会这样去讲，但是其实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根本政策，这个基点决定了美国无论是哪个来当这个总统，都绝对不可能说放弃台湾，然后拱手将它让给中共，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它并不是说美国的身外之物可有可无这样一个概念。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亦表示，川普再次入主白宫，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习近平要倒霉了，台湾更加安全了。他表示，美国过去的四年中发生了俄乌战和以哈战争，习近平在香港实施了基本法23条，台湾亦丢了台海中线，独裁者们不在乎美国的反应。反之，川普有能力带领自由世界去打击独裁者们。上一次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四年，全世界的独裁者都被吓得老老实实。赤坂明夫最后表示，他对美国有信心，期待川普能够令美国更加伟大，令世界更加和平，更加自由繁荣。有网友表示，川普当选一日都还未到，什么具体的话都未讲，胡塞武装就已经宣布对以色列停火了。亦有网友表示，不要看老川讲了什么，关键看他做了什么。川普曾经表示，将命令自己的政府拒绝所有共产主义者入境。有消息指，被称作黄旗三白手套的赵长鹏亦吓得不敢回去做币安的首席执行官了，甚至开始寻求股权报价，准备变卖大部分资产。另一方面，网络疯传川普总统胜选后，天津人民纷纷放鞭炮，能够听到鞭炮声连续不断，影片引来大量中国网民关注，很多人点赞或者转发。一名山东网友在评论区回复，觉醒了人民。另一段影片显示，当晚湖北武汉市985高校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区广播中播放美国歌曲 YMCA， 以此庆祝川普当选。川普竞选集会上经常可以听到这首歌。在这个之前，很多大陆网民跳起用川普的经典动作编排的舞蹈，并配上歌曲 YMCA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川普持明确的反共立场，多次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当前中共暴政越来越不得人心，大陆民心思变，网上甚至出现影射中共灭亡或者暗示造反的影片，还有人在网上教授类似先生请行这边，我知道一条近路的简单英文，指导人们在美军打过来的时候怎样给他们带路。根据世界报报道，随着近年来华为面临的压力加大，这间公司加大了招聘力度，目前提供的薪资史无前例，据称比台积电高出3倍，试图吸引高薪产业员工。外界指出，华为一直试图从台湾，尤其是台积电等公司挖人，在半导体产业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合约制造商，其制程技术在性能、功耗、电晶体密度和良率方面明显比其他对手更具竞争力，获得台积电的商业机密被很多竞争对手视为加速研发的一种方式，因此这间公司采用严格的方法来保护智慧财产权。 例如台积电执行严格的专案划分，以确保没有任何员工能够广泛地存取敏感资料。这种方法旨在确保公司的专有技术。为了防止中共在台湾发展影响，台湾司法调查局加强了产业招聘雇主和员工的审查。据悉，华为等公司有时会冒充数据分析公司，旨在以高达当地工资三倍的薪水吸引台湾专家。台湾方面警告说，这个是中国企业窃取半导体开发商业机密的策略，这个是因为华为和中芯国际都面临美国的压力。美国的制裁限制他们获得先进的半导体设备和技术。尽管两家企业设法透过代理商或第三方获得晶片，但是如果能够聘请到在台积电、联华电子或者其他领先公司拥有实际经验的人员，中方晶片企业的发展就可能会加速。因此，长鑫储蓄、华为、中芯国际等公司都为了愿意加入的台湾工程师提供了丰厚的报酬。不过，行业人士表示，如果有人从美国或者台湾的大公司到这些中国大陆的实体工作，他们很可能没办法回到美国、台湾等国的其他公司就职。有工程人员告诉《世界报》，代表华为行事的招募人员一直在这里招揽台湾技术人员，不过他本人从来未对他们做过回应。中共政府在台海的威胁挥之不去，台湾学生选择自行设计无人机进行应对中共的模拟战斗。在台湾西南部的一个无人机测试场，一群台湾大学生观察他们自己设计的无人机在模拟战争的场景中起飞降落，如果失败了他们会坠毁。这批学生是在参加一项有助于台湾提高国内无人机产量的竞赛，表现优异的无人机可能会被台湾的无人机公司采用并由政府采购。法新社指出，随着北京对台湾持续施加军事压力，台北正在加强对军用无人机的投资。这个是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广泛使用无人机，甚至用它们打击对方境内的目标。这次比赛的主办方国立成功大学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亦指出，这次竞赛的目的就是加强台湾本土的无人机能力。今年是比赛进行的第二年，有台湾各地的20支队伍参与，而获胜者将在明年宣布。学生们设计的多旋翼和固定翼无人机需要自动飞行到至少60公尺约200英尺的高度，拍摄远程目标的影像，并在10分钟内返回基地。为了使场景更加真实和困难，组织者今年使用干扰器来打乱无人机的卫星信号，使他们更难保持在空中。这个是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中，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经常受到干扰，这个对无人机的性能造成了挑战。而现场的参赛者不断修复参展的无人机，以试图完成全程的计划。首席评审国立中兴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林俊良表示，这项比赛帮助学生培养了学校没有教导的实务技能。台湾正在花费数亿美金购买和开发无人机，并培养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本地人才，升级对抗中共的军事能力。而台湾总统赖清德承诺会将台湾打造成亚洲无人机供应链枢纽。然而，相比台湾半导体行业来讲，无人机产业仍然是刚刚起步。在比赛结束之后，参赛的台湾国立大学研究生24岁的程永仁对媒体表示，他计划在完成国防无人机硕士论文之后加入无人机公司。他表示，发展台湾本土的无人机是我们必须走的路。 菲律賓已經批准購買40艘價值258億比索，即4.41億美金嘅快速巡邏艇，以尋求同北京喺南海嘅對抗，加強海上安全保障。根據彭博社5號發布嘅消息，菲律賓國家經濟同發展局 NEDA 批准咗購買大批巡邏艇嘅計劃。公開資料表示， NEDA 由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直接管轄，並由佢本人擔任機構嘅主席。值得一提嘅係，菲律賓用於採購維安設施嘅一筆資金，將由法國政府嘅援助提供。NEDA 部長巴里沙克表示，這個項目符合政府的目標，通過提升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等機構的能力，來加強菲律賓的海上安全。過去幾個月中，由於中共和菲律賓在爭議海域發生緊張衝突，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的船隻遭受損壞，馬可士政府加強維護國家對南海的主權主張。北京對南海幾乎全部海域擁有主權。國家經濟開發署表示，這個颱風多發的國家亦批准了兩個防洪計劃的延期和成本增加的目標。這些計劃將從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獲得補充貸款。NEDA 董事會還批准了耗資270億比索的菲律賓國際展覽中心項目。這個項目旨在透過會議和大會促進菲律賓的旅遊業，支持國家發展。近期以色列警方破獲伊朗間諜組織的作案途徑，並指出有以色列公民受到金錢的誘惑，為伊朗從事間諜活動，損害了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根據以色列警方的說法，以色列公民尼撒諾夫和其他6名猶太以色列公民因涉嫌參與伊朗間諜行為而受到指控，其中包括尼撒諾夫的兒子。除此之外，還有幾十人被捕。情報官員對以色列猶太人被說服從事間諜活動感到震驚。據悉，伊朗正在利用一支訓練大軍在社群媒體上招募以色列人，並提供大量金錢來給他們完成最初瑣碎的任務，或者利用人們對國家的日常抱怨來獲取情報。然而，如果這些以色列人真的上勾，他們就不再利用這些人張貼批評內塔尼亞胡的橫幅，而是成為線民前往監視可能被真主黨和伊朗襲擊的地點。43歲的尼撒諾夫是北部港口城市海法一個組織的頭目。這個組織記錄了包括以色列鐵穹飛彈防禦系統在內的地點，他們攜帶 Nikon 相機、三腳架等設施，開著越野車在全國各地旅行。一旦被捉到，他們就會冒充導遊掩蓋間諜行為。尼撒諾夫的行為造成了真正的傷害，他們訪問過的地點包括兩次伊朗導彈襲擊的目標，內瓦蒂姆空軍基地和哥拉尼訓練基地。10月份一次無人機襲擊造成基地的4人死亡。他們還對以色列一座足球場和一座博物館進行監視，隨後收到加密貨幣或者俄羅斯遊客的現金，從敵國獲取獎勵。他們和阿塞拜疆出生的間諜訓練員和一名叫奧爾汗的伊朗特工聯絡。由於經濟困難，尼撒諾夫不斷招募其他成員。他20歲的兒子以色列國防軍逃兵尼桑亦加入了。據說他在加入空軍15個月之後就離開了空軍。隨著伊朗人的野心越來越大，這個組織甚至計劃啟航前往塞浦路斯觀察以色列港口。然而在這個之後沒多久，尼撒諾夫等人被以色列當局逮捕。對於伊朗的做法，另有以色列民眾透露，他們的最早任務是懸掛標語、噴塗鴉和焚燒汽車。幾日之內，他們就收到了$50,000，即38,500英磅的報酬，以謀害一名核科學家並燒毀他們的房屋。 呢批以色列人喺计划实施前被捕，原因系辛贝特及住佢哋。辛贝特官员指出，佢哋以前从未有咁样嘅案例，就系伊朗人说服以色列人同佢哋合作，佢哋向伊朗提供非常重要嘅信息，伊朗将所有呢啲信息转移咗俾真主党。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